界性都归到元婴老人所说的那五条上去，就是这个东西你是可以在元婴老人的著作里边是可以看的，就是列了明星见性里边，关于明星见性的正成里边专门说了五条，这五条同时具足可以称为是明星见性。但这个呢是一种讲解的方法，这五条呢讲的比较细，有时候呢就是看完了以后实际上没什么概念，但是如果用我自己的感受来解释这个事情的话，我认为是无我，这个是整个佛法里边的明心见性，就是无我的概念，就是无论是涅槃法还是轮回法，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不是涅槃，我们是轮回，即便是在轮回里边也没有一个受报的主体，也就是有一个我在这，我受报了，我做好事我做坏事，或者说我现在在轮回，我过后要去到涅槃了，我改变我自己了，这都不是佛法的核心。佛法不是如此的，无论是在大乘的教义里边还是在小乘的教义里边，所有佛法核心的部分都是无我。当然呢对于无我的解释呢，各个宗派或者是大小乘解释的粗细程度不一样，像小乘呢它一般来说无论是哪一个宗义，小乘大概有九主要的九个部，粗分呢我们一般来说是说就说两个部，一个普陀沙宗，一个一切有部，就是金部，有部和金部，这两个见解呢都共同承许的是无方分微尘，也就是说没有东南西北，没有上下左右的最小的微尘，就是世间的万物都是由这些东西所构成的，所以世间的万物既然是依赖于微尘而成立于世间，它就不是说自己有一个主体的，它都是可被分解的。你看经部里边就说到说什么是圣义谛啊，不可被分解的是圣义谛，什么是俗世谛啊，俗世谛就是世间的轮回，轮回是什么可被分解的，能够被分解的就称为是俗世谛。那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一本书，哎，就是由不同的纸张所组成的，哎，纸张上面有油墨啊，有什么有胶水啊等等，可被分解的呢他就认为是俗世谛，不可被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无方分微尘。在我们楞伽经里边呢另外一个名字叫灵虚尘，也就是介于有无之间，已经接近于没有的这个尘埃，
谢谢啊谢谢谢谢，
就是接近于没有的这个微尘，他认为这个是圣义谛。但是呢在大乘里边不如此，大乘首先先破的就是无方分微尘。大乘里边呢我们主要的法相和中观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法相中上来就先破的是无方分微尘，也就是他怎么破呢，在几千年前这个也没有什么精确的仪器啊能够看到这些小的东西，他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就是无方分微尘，如果说我两个微尘在一起的时候，我左边和左边碰到右边和右边都碰到，那么就代表这两个东西就重合了，对吧，它就不会越变越多越变越大，
这是悖论的，
这是这个悖论嘛，
对它是悖论的，左和右如果重合的话就没有了，
对就没有了，它就是一个嘛，
这不就悖论吗，
对这个就是佛经里边专门说的嘛，所以
这个在咱们思维中就是应该在思维中应该不存在这个东西啊，
对
思维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对所以对大乘的中观不承认无方分微尘，压根就没有这个东西，大乘的中观就是这么说的，如果左碰左边的时候就碰到右边，所以说只要他碰到左边他的右边没碰到，那么就代表这个无方分微尘还能够被分解，
对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所以说大乘的法相首先先破的无方分微尘，但是大乘的法相的核心教义是啥呢，有这么一句话，三界唯心故无二取，二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能有所，比如说你现在在这儿听得到张浩在这儿讲话，张浩就是你的所，能已经树立起来了，但是法相宗不承认这个能所，他说三界唯心故无二取，本来就没有二取，但是法相宗怎么来解释这些存在的东西呢，比如说镜上我们就说这有一个杯子，法相宗怎么来解释这有一个杯子呢，比如说这是一个杯子，法相宗认为说当我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我的第八识里边产生了一种叫执杯识， 执着杯子的这个石，由执杯石而升起的幻象，这个杯子仅此而已。所以说法相宗里边第八识有两分嘛，见分和相分，他不承认外境实有，外境全部都是我心的影子，都是相分，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对，
包括这个。
当然，这就是，这不是能，这是锁。
啊，这是锁，
这是锁。能是你能知道我有个身体，
那个疼也是锁。
哎，当然，当然，当然，疼是受嘛，感受的受。阿弥陀佛，感受的受，色受想行识，五蕴。你看，这《心经》的第一句，五蕴皆空，所以说他不承认的。大乘和小乘的核心就在这儿，在《俱舍论》里边有这么个说法，说是有两种。存在方式两种，存在方式，第一种两种有，它叫俱舍论里边第一种有，它叫实物有，第二种有叫施舍有，施舍有的意思假有，鸠摩罗什的翻译是假名有，就是这两种翻译都有在。假名有是什么呢？为男女等，哎，这就是叫施舍有。什么叫实物有呢？为蕴界等。所以在小乘的这个叫你
运
五运，
五运的运，
五运
界，
运十八界，五
运，
运
界，
五运十八界是实物有，但是呢，男女不，男女是叫什么呢？佛教叫不叫迦罗众生，一个两个的有情众生，是施舍有，是假有，它是仰赖于五运而被认定为有这么一个人的，但是五运是实有的。依五蕴而成立的，比如张浩，张浩的色就是张浩的身体，张浩的想就是张浩的思想，张浩的行就是他做的这些事情，张浩的受就是他疼也好，愉悦也好，他生病也好，他健康也好等等这些，包括张浩的食暖受食一体，我们认为的灵魂，张浩是仰赖于五蕴，被认为这一些因缘聚在一起的时候，这是张浩。但是张浩不是实有的，张浩是假名的，被认为有的，他完完全全的100%的依赖于五蕴而成立于世间才会存在。所以说张浩无有自性，也就是说我们大乘里边的核心的教义是缘起性空，也就是任何世间的万法都是仰赖于不是他的那些东西，不是他的那些东西就叫因缘，仰赖于因和缘分才会存在于世间，所以说它无有自性，它完全不是靠自理形成自己的属性，这就叫无自性，缘起性空，空不等同于没有，是无自性的意思。这就是法相宗就讲到这儿。但是呢，中观呢也不这么见解，中观认为说你既然把外境破除了，外境你认为是都是心，但我中观不这么认为啊，我中观认为你既然以这样的方式破除了外境，那么你必须要以同样的方式破除心识。所以说你看心经里边还是这句话，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识就是说的是心识，所以说心也是空，这是中观的，中观的概念就讲到了。但是中观的细的又有自序派啊应成派，这个就很细节的那个我们在这就不讲了，就不讲这个教义的这个事情。但是核心的呢，有如果让我自己以我的话来对明心见性做一个论述，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时候考虑问题的时候，潜意识里边都是以有我的方式来看待世间的万法，万法就包括了色法和心法，我们都认为它是实有的，有独立于因缘之外，是有自性存在的。而事实上真正的证到明心见性当下的刹那，这个自性是不起现的，不起现，压根儿就没有自性。所以说你看在禅宗里边有这个话说，隐隐冲冲，在禅师话说这个话，如灯影中行，如灯影中行的意思是啥呢？既找不到东西都是假的，也不是说没有，在那个当下我执是不会起现的。分别我执是什么？执身为我，我们现在都觉得这是我，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觉得这是我， 被人打了一耳光，说啊，我好疼啊，对吧？哎，但是呢，在那个当下呢，明心见性的当下，直身为我的观点彻底断尽，而认为身心以外有一个操纵身心的这么一个我，这个我在那个当下不起现，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还会起现，这就叫习气，这是具身我执。
这跟思维有什么关系？
啊？
跟思维有什么关系？
跟思维没有关系，这些细微的东西不在思维里，思维是最粗的，也就是说思维是能找得出道理，说得出内容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
说得出内容来，找得出道理来的，具体能够总结得出来的。然而这种我执是他动的时候压根是没有内容的，太细微，就是一个小孩生出来，我们还没有给他灌输这个思想的时候，他这个我执就已经在那，他还没有思维呢。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佛法要，
就是咱们说投胎的时候就是带着那种
金板结合的刹那，正因为有我执才会投胎，
就说
没有我执他就不
会长。对对对，就是这个投胎的这个咱们就是普通这叫灵魂，他投胎的时候就带着一个强烈的我执去
的。是的，当然当然。
所以说
正因为我执才会投胎，
但这个东西它是个虚假的东西，
当然就是个虚假的咯，是个虚假的。所以说故无二取，本来就没有二取，但是认为有二取，以有二取的方式来看见看待世间万法，就是无明。要破除的就是这个东西，这就叫无明。以有我的方式，有主体的方式，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世间的万法，就是无明。而坚持这种有我的观点的是十二因缘里边那个无明。我刚才说的那个无明，就是以有我的方式来看待世间万法的这种无明，是贪嗔痴里边的痴。而十二因缘生死的轮回里边的那个无明，说执着的坚定的认为我这个观点是对的，这是十二因缘起头那个无明，无明缘行，行缘识的那个。
啊，这个就是一念不觉生三系还不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就第一无明是一念，
第一念的无明，我们没说第一念的无明啊，第一念的无明是一种推理，
不是，
是
就是说一念不觉生三系产生那个无明，和咱们刚才你说的十二因缘
一念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我一念不觉生三系，一念不觉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十二因缘里边的无明，和我们平时说我们要破除修行要破除的这个无明不是一个东西。
对，
不是一个东西，
尽管概念是一个，用的
词概念不
是
一个，
词
是
一
个，词一
个，对对对，
词
一个，内涵不一个，对
对
对
对
对，
嗯，这个是有明确的标准的讲解的，佛经里边你可以找找看看，我们在讲《楞伽经》的时候讲过，非常细致，
我主要是听就是那个传经法要，
传经法要可以的，可以的，
听那个就我说我已经老
可以可以可以，是经传经法要呢，我们就以禅宗的角度上来解释这个事情。禅宗呢，一般来说古时候的禅宗有两种修行方法，最主要的两种，一种叫默照，默照的意思就是我自己看着我自己，观心，念头一起觉破，念头一起觉破，这观心法门，这是禅宗的一种修行方法。但是呢，有一派的禅师呢认为说你这个默照是邪禅，就是你一直在那定定定定定，所以这叫默照邪禅。那不是说他邪啊，就是说你这种一直要静的这种思想，一直追求要定，要没有思想，要完全念头不起的这种追求是邪。不，我们不这么来，我们参话头。后边的修行，当然了，禅宗刚刚来的时候都是直指心性的，但是直指心性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不见得起作用。元婴老人早就一直在直指着呢，没停过吗？这六根门头放光的都是你的自信，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前念后念之间，无念的那个灵知，也就是没有念头的时候，那不就是你的本性？
但是他对咱们个人对我来说啊，他不是已经被这个无明的这个覆盖住了吗？
对，
尽管
无明的覆盖住是你升起来的，无明的好，你要这么来讲的话，那我们就不讲那个直指。我们就只讲破除无明，怎么破除无明？
是直指是对的，
直指就是没讲道理。
对对对对对，就是、
跟你讲道理那就是不是直指。
是你那刚才说这个，我为啥说在这个打个岔呢？
刚才就是直指。
对，是直指，就是。
所以说没起作用，得开始讲道理吗？
为什么？
那我们就讲道理吗？
为什么说就一定要一心持咒？我觉得你这个讲的非常的，就是说，在我个人的 也是哈，我没开始修，但是我是非常理解，就是在你经住的时候哈，确实是，就是它那个覆盖的东西，就是往上冒那东西，它都处于覆盖的云的哈，你不要去理睬它。
对，不理它叫客尘烦恼，就是在佛教里边，我们在讲到密教，
这个是特别打动我心的。
在讲到密教的时候，通常而言，从教理上，我们会把心分成两种方式，分成两块主要的。一种叫客栈心，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投胎来了，我的心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是又投胎了，我的心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唐朝的张三和现在的李四张浩的这个，他是一个人吗？他显而易见他完全不是一个人吗？但你要说他完全的不是吗？他八十是一个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说三岁的张浩哦，我现在四十五岁的嘛，四十五岁的张浩是一个人吗？是一个人，但是显而易见，三岁的张浩的思想和四十五岁的张浩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心不等同于是人，我们会把这种粗的这种心，把它认为是客栈心、暂时心，它来来去去、去去来来，它会变换。但是有一个不变换的心，这个心呢，也不是第八识，也不是第八识，这个心呢，我们将其称为是。佛心，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他从未升起，今后成佛还要仰赖于他。所以说我们今后要成佛要仰赖于他，我们叫依赖他才能够破除无明，而不是通过其他有相的方式。其他有相的方式对于思维对于知见可能会有改变，而对于破除无明则没有任何的力量。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它都被无明周遍了，轮回，所以称遍计所执性。就是我们所有有相的东西，我们有为法，就是我要努力的去做一个什么事情。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比如说持咒啊，你就嗡嘛呢叭啦什么嗡嘛呢叭嘛嗡嘛呢叭嘛，这不就是无明已经起来了吗？这不是能所提持人吗？有持咒的人和所持的咒语，这是妄心啊。但我们就要用一个妄抵住其他所有的妄，让其他所有的妄都不起，就用这一个妄怼在那儿，而啥时候其他妄停的时候，这一念也脱落，这就是现前，
对，
佛性现前的时候了，那就是能所不起现的时候了。
阿弥陀佛，师父，
那么多人啊，我就是灌个顶啊，比啊，我就是灌个顶。
那个
趁关键见见老师，
不可得，不可得。这说到这儿，就是说不可得，这个心不可得是说，如果说你要认为可得的话，就是说头上还头了。
对，不可得的意思啊，就是说找不到。
如果找的话，也是头上还头。
当然了，你说个没有，都已经是头上还头了。找不到，不可得的意思不是没有啊。
不是，对对对对对，
不是没有，是寻找，但是找不到。找不到什么东西呢？找不到他以自己的力量形成自己的属性，就是无自信，就是没有自信。就像张浩现在在这里，你不能说张，我们说张浩不可得，是的，这个是讲到这里是对的。但是怎么不可得呢？我人就在这里看得见摸得着，这怎么来理解这个不可得呢？这张浩在这里是的，没错，是可得的，是看得见，是摸得着，我讲话是起作用的。但是当然你要去找张浩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在这里呢？你一旦跨过这个门槛去寻找他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太好找喽。张浩的身体是张浩吗？不见得，因为张浩死的时候，张浩的身体还在，但是张浩死了。张浩的心就是张浩吗？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三岁的张浩和四十五岁的张浩的心完全不是一同样的了，但张浩还是张浩啊。所以我们好像于身心以外有一个操纵我身心的这个我在哪儿，要破除的就是这个。而事实上无论是张浩的身也不是张浩，张浩的心也不代表张浩，张浩完完全全仰赖于不是张浩的这些东西而成立于世间。所以张浩无有自信，你要去找张浩是怎么样的存在方式，你是找不到的。所以就有这个话，佛经上说的阳焰若为水，静处焉不见。如果说这个东西它是有真实的成分的话，那么当我趋近它去寻找它的时候，我应该能找得到。但是当我去寻找它的时候找不到，说明这个东西是假的。这就是佛经里边称的施舍有，或者是中观里边翻译过来的叫假名。 给他取了个假的名字，他不是真的存在，单纯的只是以世间大家共同叫世间共许无错谬心世间共许的方式坦然安立，世间文化呢都是以如此的方式而安立。无错谬心是什么？就好像我们云南人说吃了菌子就看见小人啊，看见什么呀、啊、看见个菩萨、啊、那就不是真的，那就不承认的。无错谬心是正常的人，正常的人世间共许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就是长好，仅以此方式安民，认定这一团因缘这个身心的组合我们认定它是张浩，仅此而已，找是找不到真正的张浩，没有，这就是不可得，不可得是找不到，寻找不得，当你无寻找的，那么这个里边就存立了两种东西了，当你在无寻找的当下的张浩的实有和寻找以后确实没有，这两个呢在不同的时候就产生了表象的有和真相的没有，这两个呢是完全矛盾的两种东西，所以为什么要称为实相？实相就是实际本来的样貌，或者我们可以说实际世间的万法的实际存在的方式，就是以坦然明实实事的方式而存在于世间，但是实际上你去寻找它你是找不到的，这就是不可得。不可得不是没有，也不是不起作用，不可得是寻找了以后找不到自信。
那就是说咱们有时候有个说法叫离四季绝百非，可以用这个
离四季绝百非是告诉你不要在理论上纠缠。四句是哪四句你知道吧？
就是是非
非一非一、
哎哎、
但是一意非一非一一一一一，
就是刚才你我的理解可能不一定对啊，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一些事情以后啊，就是说我们从理论概念上把它分出来以后，就是说你数据以后你才就能理解到，就是说刚才你说这句话，就是说如果说有我执的话，你说出大天来，我还是说带有我执的理解是片面的。
我们现在只是说教理，还没有说到说如何证得教理的事情。如何证得这个东西，限量的证得只能通过佛法的修行，这就是后边要说到的事情。现在只是说告诉你说佛法的正统的教理是说啥，正统的教理就是告诉你无我。但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啊，在修行明心见性以前都是有我，不可能无我，无我就已经正圣位了，那就是明心见性，当然是有我的了。所以我们老说嘛，就是我们的那个仪轨上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但是实际上这个仪轨一念念完了以后，心里边发的愿都是愿我赶紧化解，愿我明心见性，实际上心里边都是这个嘛，愿我赶紧解脱，这都算是好的了。但是事实上这个不是这个愿的真实的含义，这个愿的真实的含义是要让你调整你修行的动机，不要以有我的方式希望我明心见性，这个愿就是让你度化众生，除了度化众生不求余果。所以这个要调整自己的动机啊。每天要修法的时候，你修过六字明吗？修六字明也是这句话，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对吧？要调整自己修法的动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给自己洗脑，长期的不断的，这就叫熏修，长期的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观点，这就给自己的八十天里边种下种子。这个里边是没有我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除了救度众生其他我都无所谓。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救度众生呢？只有一种方法，开智慧成佛，除了这个方法以外都客栈性的安乐，暂时性的安乐。比如我今天给你100块钱，你觉得哎挺好，哎我高兴一下，但是你出去5分钟100块钱花完了没了，你的安乐又失去了。在轮回中是没有绝对的安乐，不会存在这样的安乐。我们说下三道是苦苦，就是我们显而易见感受得到的痛苦，它肯定是很难受的了，地狱恶鬼畜生道。上三道我们称为是坏苦，它是有暂时性的愉悦，但是它终会坏去，它最终也是苦。除此以外呢， 元五运而成的这个身体，就成为是行苦，刹那刹那在变化，它刹那刹那都在变化，世间的万法都是刹那刹那变化，没有哪一法是可以停住不变化，没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呢，轮回里边没有安乐，要安乐只有明心见性，只有能够脱离出轮回出去才是安乐，明心见性是唯一的办法，这就是整个佛法就是只有明心见性，没有其他，
就是进入第二步了，就是说我刚才
具体要修行了，
对，第二步就是说这个修行，就是您说这个出妄的这个概念，就是说粗的细的
就放着给我吧，没事，粗细的这一种呢，实际上在佛经或者是论典里边是没有这样的解释的，这是仅仅是我自己依赖。
那你说我能听懂。
对，是的，就是我是依赖我自己的经验，我这么来讲，这个不是个标准的讲法。
不是不是，
这个是供你参考，有可能不对。
我能听懂，就是说
是的，
他是一开始说疼，疼以后才能，就是说疼越过疼以后才能进入思想状态。一开始都是身体，只有这个身体状态。
对对对 对, 对。
完了，疼了以后才进入思想状态。
对对 对, 对。
等思想状态再平静了以后，才能进入，就是说
更细
的、
一点一点
的那种，就是说，
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我自己的，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标准的，就是佛经上你是没有找不到这个解释的这个来源的，这是用我自己的解释，我自己的修行的我的感受，我用我的语言来表达给你，就是我是用粗最粗的是依于色身的，
对对，我能
要依于色法才会起现的，这也是妄想，
对，
依于色法的这个完了以后，细一点呢，就是完全是思维的，纯粹的思维，思维久了以后，思维也不动了，它的没有内容的时候还是会有动，这个时候的动我给它取的名字啊叫寻思，寻思的意思就是等待或者是追求，很细微的那个等待或者是追求，我们等待什么呀，等待入定，等待明心见性，等待爆炸，寻找是什么呀，排斥妄想，这种趋势，这个东西你要讲它对还是讲它错呢，你没法讲，因为它已经接近于没有内容了，它就是性，我们的心在你打坐，你今后打坐的话，如果修定修得很好，你是能够在定中看得见自己的心动，那个心动的时候是没有内容的，但是它一动你就能看见它，这就是很微细的时候了，最终这个动还是会停下来，还是这个主动办法想不想，最终这个动还会停，它完全的停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念头都没有，但是非同死，你说这是明心见性吗？错，这不是，这是正定，这就是定，这是正定，就是定中没有任何的思维，一个念头都没有，一丁点扰动都没有，但是非同死物，灵灵明明在那
儿。和那个莫照禅师有点类似
了。我们不往那条路上走，
是，我知道不是那，
我们不往那条路上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起手就是放，莫照是要起。所以这个时候就讲到了观照的事情，观照不是看念头，这个事情就讲到这儿了，观照不是默照，也不是观心，我们现在好多的这个好像坐下观照要看着自己，要看念头的起啊灭啊，不是，因为老人说看念头起处，没有说看念头啊，没有说过这个话，这种修行方法跟心中心的观照，这观心法门和观照完全是两条路，方向完全相反，一个是提，提什么呀，提着看着那个警觉，提着看着那个心，另外一个是放，放什么呀，我在坐上的时候只管咒语，一切不管，在坐下的时候没有咒语，我还要放，放到一切不管，同样的方法一切不管，在坐上锻炼自己一切不管，在坐下没有咒语了还是能一切不管，那就上路了，必得解脱。
头一百座呢？
什么？
就说，比方说头一百座，像你说情况，就是说
不一定因人而异。有时候有的人一千座都不见得能这样，有的人几十座就能这样，看你自己修行了。 这个东西哪有定的说修行到几百座的时候一定是山？
这不就这个根性的问题啊，和一个就是说自己的方向认知问题。但是我是想法说，就是说一开始你比方说你粗犷那个身体的对身体的这种这个处理都没有弄好的话，直接说像您说的直接记住。
我们不处理身体，我们不处理身体，我们就是只管咒语。身体不处理没什么好处理的，就是只管咒语。座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管咒语。它难也难在这儿，容易也容易在这儿。难就是难只管，我们总是要去管其他的，不可能不管其他的。你要其他能不管的，你看如龙悬珠由于不顾，
他一疼他就把念头自然牵过去了，这很正常。
对，这就是能所已经起现了。所以你要回到啥时候注意到它，立即回到咒语上，立即回到咒语上，立即回到咒语上，这不会太快的，这要一段时间的，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其他的那些事情，坐上起先的事情，坐下起先，你一切不管，不理他，坐下也不理。但是坐下不理呢，这很难，这是一种接近无为法的修行，真正的观照起先的时候，接近无为。
看书呢，
跟这些东西没关系。
比方说看那个
跟看书没有关系。我现在这里说的无为，就是指任何时候都可以不顾，跟看书不看书没有任何的关系。不是说看书的时候我就必须要看书，看书的时候我还要提这个什么念头来关照，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关照哪来？打坐来，跟看书没有关系，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当然了，我们你要是看二祖的这个论著，二祖是主张前一百座不看，二祖是有这个主张。但是呢，事实上而言呢，我认为猛的在那儿学和一点儿都不学这两种极端都不好。就是大方向你要知道，佛法的教义的大方向要知道，知道了大方向大的脉络和一个雏形了以后，你要说是你要在修行以前你要把它研究透，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你还要配上修行，修行着修行着，哎，你要知道修行到哪里了，我以前好像看过这个东西，有个这个概念在那，哎，你再去找那个佛经里边啊，或者是元婴老人说过这个话，再去找就行。你当时看的时候肯定你没有体验啊，看过了就过了嘛，看一大堆你可能也能记住的可能很少。所以你还是要搭配上修行。但是你要说一点都不看，我认为好像大方向有时候都是错的。就好像我们现在修行心中心的人都是提持着我执在修行，提着这个我要明心见性，我要改变，我要入定，我要没妄念，就是一直提着这个我。这个我很细微，但是这个我在那儿它就是一个微细的妄想，我们都不一定能发现得了它，它都没有什么内容。我们说我在打妄想，哎，你知道我的妄想里边，比如说我在想，哎呀，待会儿要吃什么饭，哎，内容出来了。但是这个我它都没有内容的，它是很细微的，这个东西一直在那。我们有好多人修一千座都一直提着这个细微的妄想在那儿，所以说一直强调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粗的啊，看不见细的妄想，粗的妄想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慢慢的就像睡着了一样，睡着睡着睡着睡着睡着，粗的都睡着，你就会看得见细的，细的再睡着你能看见更细的，更细的睡着了以后全部都不动了，还要在那儿继续的执，一切不管。久了以后那个定境一旦陨落的时候，佛性就现前，那个定境就是有细微的能所，我入定了，我知道我的境界是没有任何的念头，但是了了分明，这就是有非常细微的能所提示。啥时候这个定境一陨落，我们说的定境陨落说的实际上就是能所脱落，就是能所脱落，这都是同一个词，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它，或者是大地粉碎虚空平成。大地粉碎说的就是万物，虚空说的就是心嘛，也就是你的相分和见分和相分脱落，这跟说能所脱落实际上说的是同一件事，实际上是同一件事。而事实上那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就是能所脱落， 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来的猛，有的时候他来的不那么猛，你会有一段时间不咋打妄想，没什么妄想，明明白白的是在那儿显现。但我们一般好像都要要求要有一个来的，然后找要找一个境界，要不然没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我都不敢相信这是魔性现，佛性一直都现前，你都躲不开它，你别去造作它，它一直是现前，它不可能不现前，佛性一直都现前，别造作。所以说莫妄想，吃茶去，别找事儿了。少找事儿，少在那作，作出来的都不是，只有不作的时候佛性就是现前的。但我们就是要跟我们作的这个习惯斗争，所以一直的让你念咒语啊，只管咒语啊，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这就抵死了。你啥时候作用这个咒语说我不作，我不作，我念咒语，我念咒语，我念咒语，这咒语，你养成这个习惯，在坐上养成这个习惯，坐下那个咒语一拿掉的时候，那个新的那个趋势还会在，那一段时间是关照。他不是做件事情是关照，是不做事情才是关照，不是做事情啊。
我说你是说从第一座开始。就是说就这么来了，
就是这款咒语
就这么来了，
我就是这么修行。
坐下呀，坐下就这么来了，
你别考虑坐上坐下。我现在有时候你一提坐下我就要回过来问，别考虑坐上坐下，有时候念咒语，有时候不念咒语，坐上坐下一如都一回事，你慢慢修行着你再体会这句话，别分什么坐上坐下，我有时候在念咒语，有时候不念咒语，而作为我的心完全没有区别，这就是前坐后的心境，应该是真的，没什么坐上坐下。
出上手的，
出上手的时候只管打坐吧，就别考虑坐下这件事情。就是越少事儿，
对对对，就我能理解，越少事儿越好。
哎，越容易上路。就我只管每天打，我自己。实际上，你要去看，那
像我们这些人想的是，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别扭。
你要看那个道理啊，讲道理的。元婴老人的那些问答集里边，包括齐老师的问答，都讲了好多的道理，那些道理我都知道，我也能讲，但是事实上那不是我自己修行的经验，我要为你说我自己的修行的经验，就是这样，我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就是只管打坐，我都没有听过关照这个词，齐老师是没有跟我讲过关照这件事情，就只管打坐，后来回到国内以来，大家都在讲关照，我才反过来只能去讲，你不讲不行啊。但是事实上你要是让我来讲的事情，我就是说没什么坐上坐下，有时候念咒，有时候不念咒，仅此而已，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打坐的。
那不是坐上就是必须念咒吗？就是
当然是咯，
咒意不停吗？
当然咯，是的。
那还是分着坐上坐下呀，
就是念咒和不念咒的区别。
嗯，就是坐上说念咒，坐下不念咒。
你就别坐上坐下了，把这个词丢掉吧，换另外一个词。我每天有两个小时是接着手印念着咒语的，其他的时间不接着手印念着咒语，区别就在这儿。把你那个仪式感给它去掉吧，更容易坚持前坐。要不然太难了，那前坐坚持，不好坚持。我自己也很艰难的熬嘛。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上千座的心态是什么，我没考虑打坐，我上第一座之前我是没有打过坐的，你让我坐二十分钟我可能都很艰难，我就是我的心态就是这样，我只要是念着咒语，我反正不动就行了，我不停咒语，反正念两个小时，我就是这样的心态，也能坐，没人不能坐，我就是这样的心态。
我
念两个小时，
我看你这个有时候开始的时候讲那个说一打个十多小时，那个
就是念着咒语，反正我就是一直念着咒语呗，就是这样。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在我是没修，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已经突破了这个身体的这种执着的以后，
你别管他那身体，
是我就是不管，
就是只管咒语。
对对对，
哎，就完了，就是只管咒语的。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只管咒语，反正我就是念着咒语。只有这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才这问的话，其实都等于多事。
哎，对，就是没有考虑过。
对对对对对，
没考虑过那事儿。
对对对，
要去除身体啊，去除妄念，不允许注意身体，
这个，
也不允许去注意我有没有打妄想。
这个，
我们习惯性的就会去
问这
注意。
我发现就在我在腾讯那个腾讯嘛，那个回忆啊， 我就看那个有时候祈祷时，我发现问的都是我的问题，就是这种
大家的问题都差不多，
啊，这种习惯势力啊。但是
你要修修，
你说的那个我能理解
啊。你修着修着，你自己就会有感受。
对，
有感受是啥呢？这些东西都是修行里边比较细微的一些之间上的问题了。就是这些事情你现在听可能听过了也就过。师兄给你倒水呢。
谢谢谢。
嗯，
那个是这个概念的。
哦，谢谢，不用管我。嗯，好。
因为讲我说是第一步要是错了，步步都麻烦
了。第一步就是这碗粥。
是啊，
我这一生人修行得力就这件事情。你要让我说点其他的诀窍，我认为这就是唯一的诀窍，就是这碗粥。我那时候都没学佛教的教育，我在教里都是后边要讲的时候我才自己学。我以前真的没懂太多，就是让我打坐是好，然后挂完地以后念完咒语回来就呱呱呱背那咒语，好像我是第三天，应该是第三天或者是第四天背熟了，我就立即就上座，反正不到十天我就熬死嘛，就熬死，反正就不下嘛，我就是这样接着手印念着咒语。当然是熬了，你不要期望说一上座一下子境界就很好，不可能。
你是没回国吗？
真的回国，对。不要期望说上来就好啊，入定要怎么样？不是，就是靠熬，千座就是要熬，千座唯一的诀窍是熬，没有其他的诀窍，就是要熬。你要说有谁的千座打说的神乎乎的、玄乎乎的，我觉得他，我认为他在吹牛。我的观点是这样，因为跟我自己的感受好像不太相符。我是打过坐的人，我知道那个感受是啥。你要说的太神的那种，我就觉得他在吹牛，好像跟我的感受不相符合。其他还有啥？
那个刚还有个这个手肿的问题，因为没打坐，如果说出现
手什么，
就是你不说手肿吗？你说，
有的人肿，有的人不肿，
你
不一定
都有过这种情况。
我的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说解手印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说用水泡一泡行啊。
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泡手热就是暖和了一点，
对对，泡
可能会好一点，不一定会肿，不一定，
是，
不见得
啊。
嗯，有的人肿，有的人完全不肿，完全不疼的也有，
也有
啊，也有，这个都不太重要。就是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反正你别关注了，手疼就忍一忍吧，忍忍吧，
忍一忍。
嗯，其他也没啥。好的方法就是热水泡泡吧，就是只能是这样的，热水捂捂手，就是仅此而已。
一个是熬，一个是管吃粥，
只管吃粥，反正不到时间我不下做完了，其他没啥事儿。这个是要靠时，要有一定的时间的，它不是说一上来一两做，呼啦一下做，要一段的时间的。你想想我们自累劫以来。打这个妄想都打了几亿年了，我的天啊，你要改这种习惯是会比较痛苦的，要点时间，要有长远心，究竟要有长远心。
再一个说那个阿里饮食里面的那种脏心烂肺的东西，
对，
烦着确实很难受。
那你不一定是难受的方式来烦，好受也是烦，
是
好受也是烦，就是你以往做的那些当做恶道的，就坐上给你难受就烦了，你以往做的那些当做善道的，要往生善道，要往生天界，那你就坐上翻翻，就是舒服的那些，就是坐上翻，都是翻种子，坐上没有不翻种子，不可能。我们以为的翻种子，好像就是我难受，我烦躁，那当然是啦，你把你恶道的种子是翻掉了，你舒服的那些也在翻，也是翻，那些是善道的种子，翻着翻着的，我们不仅不要不做恶道，我们善道没有去，上三道我们也不去。要出轮回嘛，所以善恶种子都翻翻翻没有了，你发现修着修着修心中心有个好处，那种子不是说一点一点给你要翻光了。我有时候会说这个话，翻着翻着翻光了，如同未做，这些话都是嘴头说的话，实际上翻着翻着你就发现种子都没有，它不是说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少，当然你的种子会变得少了，但是累劫以来的那么多它不会消完的，最后是忽然之间全都没有了，全都没有了，统一的就连根就截掉了，忽然就全部都没有，它不是说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它会变少，有变少的趋势，但是即便它变得再少，它也是满满当当，累积的种子实在是太多了，修着修着就刹那就没了，这就是化空，
就是能所双亡的时候。
能所双亡，它压根就没有一个承载种子的主体。那个时候就画，
就是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不是看待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
事实
看待是也可以从教育上我们这么来解释。然而从实际的修行上，我也告诉你，以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就是修了固然就没了，嗯，没了就没了。
佛法就实修的嘛，
对，
讲教理也是为了实修，
必须要实修，不实修，只凭教理，很难解决真实的问题。
说说老师，你说这个话就是说，从这个实修来说，出现这种结果是实证的东西，
对，限量的，
对，限量，
限量。你现在的教理啊什么的，它是比量的，比量就是。就是你思维里边的比对着的，我禅宗说从门入者嘛，门是哪个门呢？眼耳鼻舌身呢？就是我现在讲，你从耳朵进去，哎，这是从门入，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要你自己的才行。
但是不说还不行，不说不要方向。
当然，我现在告诉你的教理就是说大方向是无我，你要知道无我，就是无我是佛法的一个共通的大方向的支见，不是说我改变。我们修行并不是说把我现在。升华了，或者是把我改变了，我现在是一个打妄想的，我把我变成一个不打妄想的状态，这不是佛法，而是通通把你这个能打妄想的这个我和不打妄想的那个我全体给它弄掉，这个叫佛法的明心见性。我们不要追求不打妄想，因为不打妄想就有个我不打妄想，你管他打不打妄想呢？我一直在强调只管咒语的意思。只管咒语是一个操作的方法，但是操作到了确实是只有一个咒语零零明明在那儿的时候，我这是不起现的。但这不会是一上来就如此，一上来就是操作，这啥时候管其他，我就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你就别管那个只管咒语的那个境界，我是不是只管咒语啊，别管它。就像佛经里边曾经举过这个例子，无相与无相处，无相就是没有大相，没有大象就是没有大象，你就不要去考虑没有大象的地方，没有大象就是没有大象。我现在告诉你，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你不要考虑只管咒语的状态。佛经里面有这个例子的，专门就是告诉你说，无相与无相处，无相处那你就有好多的事情了。无相的地方，那大草原上是没有大象的，海里是没有大象的，城市里边没有大象的，又有无限种可能。告诉你没有大象就是没有大象，直接的就是没有大象就完了。我现在告诉你，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就完了，没其他的事儿。你别考虑没有咒语，只管咒语的状态，不要考虑这哪个状态。当然了，事实上从修正的角度上，我可以告诉你，只管咒语是能做到的，而真正做到只管咒语的时候是没有能做的，是没有能做的。啥时候呀？正定，就我刚才说没有任何的念头，那个时候是没有能做，很微细的能做，非常微细，但那个时候你就在那个时候就差那一丝了，就差那一丝，但是它非常的微细。
那这时候已经不算熬的问题了，这你
是
在
熬不熬吗？
就是说
本来也不存在熬不熬，我说的熬是指一千座，就是从站在一千座的角度上，就是熬的意思啊，换一个好听的词叫坚持。
对对对对对，
就是坚持，
有耐心。
对，要有耐心，要有坚持。这一千座里边呢，肯定会有生病的，肯定家里边有事儿，都不可能三年不生病，也不可能说三年没事儿。你就别把这些事情放心上，打坐就打坐就行了。还有啥？
我没啥了，
没啥就灌顶。你们其他人有啥吗？没有。不着急，我看你们都没啥，没啥要问的。有没有人开始修破瓦了？没有人，
没有，
不修，怕短命。
怕学习主要是怕爷爷。
没有，他们是迁做完了，没啥事儿，所以我给他们传过破瓦。
哎呀，我们是怕爷爷。
老姐姐都做修完了，
那没修上了。前行修完，正行没修。
太难念了那个咒语。
哪个咒语？
就是那个破瓦法的那个。
破瓦法是没有咒语的，
前
行的那个。
前期的那个倒是念完了，但是修更还是没。
正行是没有咒语的，但是很。
没修
，也不无所谓，不修就不修吧，那个东西也不是必须的。事实上而言，我一直都说，你们要记得我跟你们说，如果说你们在死的时候 能记得我告诉你们的这个死的这一个过程，还是不需要修普瓦萨。就是那个死的时候，你哎，你快要死，快要死的，你要记得这个心识的收摄的过程。它是粗的时候呢，你身体会越来越没感觉了，会麻呀，或者是什么。实际上跟你打坐是一样的，你粗的时候你是有身体的，修着修着就没身体了，也不叫没身体，就是说你注意不到身体了，你注意不到身体了，你就注意到心灵了。你要死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的身体你逐渐是注意不到了，你关注不到这些身体什么什么。一刚你要病痛来的时候，大烦恼来的时候，疼啊什么的，但是你真正到要死的时候，是逐渐身体就注意不到了，注意不到你就注意到思想了，思想就开始打妄想了，打妄想。但是像修完千座的这种人，他会打妄想，他打妄想的时候，他还是会打的妄想跟佛教有关，呵呵，他可能会祈祷说啊，让我好一点啊，祈祷佛菩萨，大部分是这样的。祈祷着祈祷着，你就开始会有糊涂了。糊涂糊涂着，你就很开始想要睡觉。当然有人叫你也行，不叫你也行，想睡就睡。一睡你就会再做梦，也就是说你的心会变得更细。做梦的时候你就会梦见净土，梦见净土了以后，你在那个净土一醒过来，你还以为你在做梦呢，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已经往生过，会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同时在净土那和同时在做过，会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压根就没有死。但是在这边的人是看你是要是断气了，要抢救了，实际上你在那你自己知道，不影响你，你也没痛苦。心中心的人就是这样去净土，这也就是元婴老人来接你，这就已经接完了，已经接过了，已经接到净土里边了。你以为你在做梦呢，在哪儿？哦，我现在在做梦。哦，不是啊，我看见那个佛啊，我都不想醒。好了，那就是真实的，你已经在那儿生完了，已经生过了，根本就没有死的那个过程。我告诉你是真实的死的过程，就是心中心绝大部分就是。
善
报，你要是在死的时候你记得这个过程，他就会升起这个相，升起这个相就升过了。
我们经常想着一下这几天。
对，可以经常回忆。
就不用去那练那个破。
破瓦法有广义的破瓦法和这个我们叫的特定的破瓦法，我传的那个。实际上是观想的破瓦法，而真正的破瓦法是无上密里边的明点抛掷，这都是要修风脉明点，要修过浊火以后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呢，是以粗心、粗的妄想心来引发细微的感受，以来抛掷明点的这种方式，它都不是真正的破瓦法。而广义的破瓦法就包括了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包括了我们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都是。包括了我们往这个大光明咒的嗡阿蒙嘎维罗伽那曼达拉玛尼帕罗曼吉沃拉帕罗沃拉那样嗡，这个你对着去世的人念，这也是破瓦，这也算在广义的破瓦法里边。包括了中阴救度，也是广义的破瓦法。
张老师有一个怪现象哈，我母亲去世了，就我一个给助念。他
就那什么，你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刚才听
他，我母亲去世，我母亲是2021年去世的。他去世了，就是他那嘴，这么张着，等过了能有6-7个小时了，
对，
我说你这也不庄严呢，我给他就念佛呀，我说阿弥陀阿弥陀怎么念，就我一个人，我说你这不庄严呢，我说你得把嘴闭上，那他就闭上了，
他就闭上了，闭上了就好了，
不是我说好不好，就这个
很好啊，
解释一下，
这不是多好呀，这不就是善往生善道吗？往生善道就善。
还有一个现象的，他整个这个后边身子全部压都红了，就他不彻躺吗？
对，
后边这红的就是都淤血了。
是的，尸斑。
嗯，
人人都会有，这不是他一个人有。
不是，他就说那个。
不是他一个人有，任何人都会有。
那叫尸斑。
这就叫尸斑。
那整个就是压的那层。
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法医来看一个人，
这个
多长时间？
他不是咱们说尸斑，就说这不能。
我们叫压久了以后就成斑了。他血管破裂了就成尸斑，
全是红的。
哎，就是这样，任何一个人。
但是他那个手啊，等王慧穿衣服，当时给他穿衣服的时候，
好
没有装老衣服，
对，
给穿没有，给穿装老衣服，他那个手确实是。
那就好。
念了18个小时。
啊，那多好呀！
然后他
有
手，他那个整个的，就是说，真像他活人一样。
那多好呀！
哎，跟活人一样。
那就是福报啊！那不就是福报吗？
那 就是瑞相。
福报，福报。
后来我姑娘还有我姑儿，我没穿衣服，我给我姑娘演示，我说你看你奶奶那手拿就跟活着一样一样。
其实上，就是
我就说这个
死时候的善相不一定，就是往生善道是有善相的，和八地菩萨往生是有善相的，但是初地到七地往生不一定，他有时候不见得是善相，不见得。
不是，我就说这个，我就说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那说，就是说这个老太太一定能往生啊，说怎么地？我母亲不信，
嗯，
从来不信教，
嗯。